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弟。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28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习近平突然向美方示好，说愿意和平共处，拜登回应。
亚利桑那州民调出现变数，共和党夺回参议院机会增加。
韩国军方说朝鲜又向东海发射不明弹道导弹。
美国政府推出业界自愿的网络安全性能目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韩国合同参谋本部当地时间周五宣布，朝鲜当天又向东海海域发射不明弹道导弹，研判可能是为了抗议韩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护国军演。韩国军方目前正在分析发射导弹的详细数据。本周以来，美国、日本和韩国已经联合警告，如果朝鲜进行第七次核试爆，美日韩保证将会做出规模空前的回应。华府及其盟友认为，朝鲜可能快要恢复一场核试爆，这将是自2017年来的首次。今年以来，朝鲜以前所未见的速度进行武器测试，至今已发射20多枚弹道导弹，其中一枚更飞越了日本上空。本周三，美日韩三国副外长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谈，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敦促朝鲜保持克制，强调在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态都会对整个世界安全造成影响。同一天，韩国也展开护国军演的联合登陆演习，包括海军陆战队驾驶2栖装甲车在巡逻舰炮火掩护下涉水上岸，以应对朝鲜的潜在威胁。
据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本周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乌克兰的会议后说，目前全球正在为朝鲜可能的核试验屏息以待，每个人都对此严正关注。他说，朝鲜如果进行核试验，将再次确认一项令人极度担心而且正在全速推进的计划。格罗西告诉媒体，进一步核试验意味着朝鲜正在积极推进军火库的整备和建设。他强调，我们非常密切地关注此事，希望这不会发生，但遗憾的是，种种迹象显示事与愿违。不过他评估，朝鲜不会立即进行核试验，但朝鲜确实在准备很多事情。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周四发布了拖延已久的2022核武态势评估报告，内容指出，朝鲜对美国或盟邦及伙伴的任何核攻击都是无法接受的。平壤如果对美国的利益进行核攻击，将会直接导致朝鲜领导人金氏政权被彻底终结。报告强调，金正恩政权不可能使用了核武器之后还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据国务院周四宣布，国务院已经下令非紧急政府人员与政府职员的眷属立刻离开尼日利亚首都阿布加，因为当地发生恐怖攻击的风险已经上升。国务院在最新公告中宣布了这项命令，并警告美国公民前往尼日利亚前应谨慎和三思，因为当地存在犯罪、恐怖主义和其他威胁。本月稍早，美国与英国已同声警告，阿布加发生恐怖攻击的风险正在提升。尼日利亚位于西非地区，也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该国当局与伊斯兰主义叛乱分子的冲突主要位在东北部。今年七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突袭了阿布加的一座监狱，并释放了约440名囚犯，也令外界担心叛乱分子的势力会进一步扩大。除了首都阿布加，国务院也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该国的数个州，包括东北部的波诺州和尤比州。
针对当前的俄乌战事，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说自己无意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不过拜登总统随后回应表示怀疑，强调普京处理事情的方式非常危险。据普京昨天稍早在一场演说中的发言，坚称俄罗斯没有威胁过使用核武器，并淡化与西方之间的核对峙态势，强调这只是在回应西方领袖的核讹诈。然而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近几周来一再强调，俄罗斯可能会使用核武器来保护领土完整。这番话被西方解读为 扬言要使用核武器来保卫俄国吞并的乌克兰领土。拜登周四接受美国新闻频道 News Nation 采访时说，如果普京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老是要谈论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能力？他认为普京处理此事的方法一直非常危险。而下个月即将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 G20 峰会，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周四宣布，拜登总统届时将无意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坐下来会谈，强调这就是我们当今所处的情况。不过另一方面，普京是否会参加本次峰会也仍有变数。
周四，纽约市议会议长欧德斯代表市议会致函纽约市选区重划委员会主席沃尔科特，表示市议会已经无异议通过该委员会于本月稍早所提交的市议会选区重划地图。欧德斯在信中指出，市议会选区重划地图是由选区重划委员会13名委员经过深思熟虑，遵照联邦1965年投票权法以及纽约市宪章所规定的重划标准所划定，因此市议会无异议接受。这份选区重划地图随后会送交给纽约市书记。与此同时，选区重划委员会将于11月1号下午6点举行公开会议，再做最后讨论和确认。会议将在 nyc.gov 的政府网站进行直播。选区重划地图定稿的最后期限是12月7号，并从2023年的选举开始生效。尽管如此，市议会选区重划地图仍有诸多的争议，如布卢伦第47选区或是亚裔占多数的第43选区都被批评重划地图不如7月份的草案。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7次缔约方会议 COP27 11月6号到18号在埃及举行，来自全球政府的代表将齐聚一堂，试图就限制地表升温不超过工业革命前两度的承诺达成共识，如果能限制在 1.5 度以内则更加理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7号公布年度报告显示，自从去年在苏格兰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以来所做的额外承诺，截止到目前减少了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排放，不到2030年全球预估排放量的 1%。 除非再加把劲，否则截至目前所做的承诺很可能会导致本世纪结束之前升温 2.8 度，比去年的预估高出 0.1 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我们正走向一场全球灾难，必须从这次在埃及举办的 COP27 开始填补排放缺口。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习近平突然向美方示好，说愿意和平共处，拜登回应。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有消息说，亚马逊将在周四凌晨发布第三季度的财报，财报分析师电话会议将在太平洋时间27号下午2:30开始。作为全球顶尖的云计算服务提供商，连续多年保持增长的云计算业务是亚马逊重要的利润来源，在这一季度的营收有望超过200亿美元。今年二季度，亚马逊云计算业务营收 197.39 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 148.09 亿美元，而且同比环比都有增加。而在云计算需求不断增长的推动下，亚马逊云计算业务的营收已经连续32个季度保持增长，从2014年的三季度一直到今年二季度，三季度如果继续增长，就将连续33个季度环比增长。考虑到亚马逊云计算业务的营收在上一个季度已经达到 197.39 亿美元，2020年以来每个季度环比都增加超过3亿美元，三季度如果继续增长，就有望超过200亿美元。
随着美国通胀问题持续， SpaceX 将其火箭拼车发射服务的费率提高了 20%。 与此同时，它也调整了像低地球轨道等众多项目的发射起步价，包括猎鹰9号和猎鹰重型火箭。 SpaceX 单次服务收费为6700万美元起， 这个价格可以让猎鹰9号将 5.5 吨的载荷送入地球静止轨道，或者通过猎鹰重型火箭将8吨的载荷送入同一轨道，后者费用为9700万美元。SpaceX 使用火箭推进剂1号或煤油作为火箭燃料，但是由于通胀和地区冲突的原因，煤油报价日创新高。今年3月 SpaceX 曾经进行过一次定价调整，他们表示考虑到过高的通货膨胀水平，2022年购买的但2023年以后飞行的任务可能会因通货膨胀而受到额外价格调整。当时 SpaceX 拼车项目进行了涨价，200公斤的太阳同步轨道有效载荷需要花费110万美元，此前同样的载荷只需要100万美元。
欧盟27号达成协议，将在2035年之前分阶段禁止销售排放二氧化碳的新车。目前，随着碳排放要求的提高和电动汽车的发展，多家汽车制造商制定了停止生产燃油汽车的时间表。大众集团旗下的乘用车品牌大众汽车计划2035年停止在欧洲生产燃油汽车。除了在欧洲市场，大众汽车在其他重要的市场预计也会采取类似的举动，但时间比欧洲市场可能会长一些。此外，大众汽车的姐妹品牌奥迪也将逐步放弃燃油汽车。奥迪在上周已经宣布，他们从2026年开始就将只推出纯电动汽车，汽油车和柴油车将在2033年停产。为了向电动汽车转型，大众集团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此前就已经宣布他们计划投资730亿欧元用于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和自动驾驶系统等数字技术，目标是到2030年在欧洲销售的汽车有 70% 是电动汽车。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两周之际，分析选举的时事通讯库克政治报告正在把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竞选评级从倾向民主党转为难分胜负，显示出共和党掌控参议院的机会正在继续增加。请听报道。
时事通讯库克政治报告周四的最新评级表明，国会参议院的竞选态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民主党要保住参议院控制权的希望正在进一步降低，因为库克政治报告将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竞选评级从倾向民主党调整为难分胜负。库克政治报告分析师杰西卡·泰勒在发表的报告中写道，这一评级变化是根据一系列的民调结果得出的结论。现任的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在参议院的席位最初曾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在11月选举中被翻转的席位之一，也被视为其中一个在连任竞选中实力最弱的民主党参议员，但初选之后他的民调支持率还有所上升，而共和党的马斯特斯的支持率却不尽人意。9月下旬，库克政治报告曾将这场选举的评级由之前的难分胜负转为了倾向民主党，当时竞选信息网站538的民调平均值也显示凯利领先马斯特斯大约 8.5 个百分点，但一个月后的现在，库克政治报告将这场竞选的评级又从倾向民主党转回了难分胜负。除了库克政治报告之外，福克斯新闻和民调数据聚集网站真清晰政治也将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的竞选评为胜负难料，凯利在真清晰政治的民调数据中只有领先马斯特斯 1.5 个百分点。由于亚利桑那州是美国的边境州，非法移民的涌入也是该州的主要课题，马斯特斯就称这次选举是一次关于边境安全的公投，也是民众对于回应通胀飙升、犯罪率飙升和油价飙升的投票。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中共二十大已落幕，正在西方预测北京将更进一步推动战狼外交与美国对抗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0月26号突然向美方发贺信示好，称中国愿意与美国一道努力加强沟通与合作。拜登当天也做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应，请听报道。
刚刚在中共二十大上谋取第三个五年任期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三在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发出的贺信中表示，当今世界既不安宁也不太平，中美作为大国，双方加强沟通和合作，有助于推动世界增加稳定性和确定性，有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这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后首次谈到美中关系。在此之前，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显示，未来美中关系更具挑战性，中共与西方的互动也将发生变化，中共正在准备与美国对抗。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要求中共军队练兵备战，提高迅速战斗力，攻台时间表提前更甚嚣尘上。就在中共发贺信的同一天，美国总统拜登也公开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知道这一点。这是中共二十大确立习近平地位后，拜登首次公开提到中共领导人的名字，被认为是对习近平发贺信示好的回应。但是拜登在会见国防部长奥斯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以及各兵种指挥官的同时，又说提升美国军力是这届政府工作的优先事项，美国要以毋庸置疑的世界最优秀的军力应对各项全球性挑战。提到中共时，他说，我们不必发生冲突，但必须负责任地管控与中国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维持我们的军事优势。本周早些时候，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政府要保持通讯线路畅通，这也包括在领导人层级。他表示，双方团队仍在沟通，看看拜登与习近平是否能够在下个月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一次双边峰会。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的官员周四推出新的网络安全性能目标，试图让公司和组织更加容易地加强他们的网络安全，以应对各种日益严重的旨在削弱各公司运营、窃取数据或者勒索赎金支付的网络攻击。请听报道。
美国政府推出业界自愿的网络安全性能目标，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表示，这是网络安全的分水岭时刻。几个月来，美国官员一直警告说，网络空间的威胁环境越来越复杂和危险，并推动政府发起的竖起盾牌行动。提高网络安全意识，部分原因是因为俄罗斯今年二月末入侵乌克兰。他们还呼吁关注伊朗和朝鲜的网络攻击，同时警告说，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都越来越多地搜索和瞄准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包括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和机场。这些设施在十月初遭到了一系列的阻断服务攻击。私营网络安全公司也警告说，针对医疗保健公司以及教育和研究机构的攻击越来越多。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尤其担心一些中小企业以及医院和学校系统。官员们表示，新指南侧重于账户安全、培训、事件报告以及响应和恢复等关键领域，并附有备忘清单。这种设计是为了减轻用户的负担。官员们还表示，他们预计这些目标将随着威胁的变化而演变。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珍·伊斯特利说，制定这些新公布的目标真正代表了网络安全措施的最低极限。如果得以实施的话，不仅会降低关键基础设施的风险，还会降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以及公共卫生和安全的风险。他说，这是快速入门指南。根据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的说法，许多新目标已经引起了回响，包括管理美国选举事务的州和地方官员。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预计会加快与盟友达成协议，限制对中国的芯片出口，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2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最新国防安全战略指出，中共是最重大长期安全挑战。
美国预计会加快与盟友达成协议，限制对中国的芯片出口。
美国第三季 GDP 成长2.6%，今年首见单季成长。
选举日近，纽约市警局呼吁对极端组织提高警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拜登政府周四公布任内第一份国防战略，点名中俄为美国安全带来危险挑战。新国防战略聚焦中国俄罗斯威胁，中国被定位成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俄国则是严重威胁。即便恐怖威胁持续存在，新战略指出中俄对美国安全造成更危险的挑战。新战略忧心指出，虽然中俄利益不同，两国过往的不信任也可能限制他们之间的政治军事合作，但是中俄关系广度持续增加，如果美国与两者之一爆发危机或冲突，另一国可能会在全球滋事，让美军陷入两难。为了因应上述威胁，新战略提出三大策略，包括联合盟友、建立整合性威吓、通过日常军事活动取得并维系军事优势，以及为未来美军联合部队打造持久优势。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新战略文件中引述拜登表示，世界正活在决定性的十年，但美国从来不畏惧竞争，遇到困难挑战也不会退缩，尤其是攸关国家利益及价值之际。
随着选举投票日的接近，纽约市警局10月27号警告，极端组织可能会以政治集会和投票站为目标，甚至不惜采取暴力手段，必须提高警惕。今年普选投票日为11月8号，提前投票在10月29号开始。市警局根据标准作业程序，由情报部门发布报告。报告指出，目前还没有发现对全市1107个投票站中的任何一个有具体可信的威胁。但是报告警告说，恶意破坏者，尤其是出于种族和民族主义动机的暴力极端分子，以及反政府和反当局的暴力极端分子，将持续以政治集会、投票站、投票站工作人员和选举官员为优先针对目标。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开始，需要提高警惕。报告指出，线上论坛充斥着敌对言论和重大威胁。报告以共和党纽约州长候选人李休顿7月21号在罗彻斯特郊区竞选活动中遭到攻击为例，指出目前虽然没有具体威胁，但是小心为上。
国际货币基金 IMF 今天警告，中国急剧且非典型的经济放缓预计会拖累整个亚洲的经济成长，一直到明年底，这使得本已暗淡的全球前景更加灰暗。国际货币基金在区域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即便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亚洲仍然是相对亮点，但是上述危机削弱了 COVID-19 疫情之后的经济反弹力道。 IMF 的新报告将亚洲今年的成长预测下调至 4%， 比4月的预测下调了 0.9 个百分点，并预期明年中国经济成长率将回升至 4.4%， 亚洲成长率将升至 4.3%。 IMF 表示，亚洲地区的成长面临逆风，主要因为中国经济受到当局严格的 COVID-19 清零政策的影响，以及房地产业危机的拖累。 IMF 提到，亚洲地区还可能面临其他的持续性逆风，例如全球货币政策紧缩及俄国入侵乌克兰，这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飙升。
干旱肆虐美国农业地带，土壤干到连部分田里的肥料都蒸发，让作物更难生长。此外，密西西比河的水位降到新低，妨碍河运，冲击美国的玉米出口和产量。关注地球生态和经济议题的网站 Grow Intelligence 指出，美国农民虽然主要在春天施肥，但也会在秋收后施肥，以补充土壤的养分。截止到本周，美国的玉米已经收成 61%。根据最新的联邦政府数据显示， 近四分之三的美国冬麦种植区的旱象，不是中度就是严重。上一次遇到如此严重的旱象，已经要回溯到2000年。这个时节遇到干旱，不仅有碍冬麦生长，还会冲击隔年的春季施肥，两者都可能让作物产量减少，导致涨价。另外，随着密西西比河的水位降到历史新低，河运遭到打乱，让美国玉米带的肥料运输受阻，河运量能受限，升高整个玉米带化肥供应局部中断的风险，可能迫使一些农民减少秋收后施肥，连带对化肥价格造成波动。
拜登总统周四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美国加强其国内半导体芯片生产表示担忧。中期选举将在11月8号登场。拜登周四在纽约州雪城演说中宣扬就业增长和他的经济政策。拜登肯定自己8月间签署成法的跨党派的芯片法案，并表示这有助美国在芯片制造领域超越世上其他国家。拜登在美光科技公司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提高芯片产量的地点说，这项投资案就是受到芯片法案激励。这项半导体补贴法案目的在让美国减少对亚洲芯片制造巨头的依赖。美国商务部10月7号也公布了全面性的法规，有意遏制向中国贩售先进的半导体和设备，并禁止美国人帮助中国研发芯片技术。这些举措打击中国努力自行发展尖端芯片的根基。商务部负责工业及安全事务的次长艾斯特维兹周四表示，他预计会与全球盟友达成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生产技术的协议。
世界首富马斯克昨天晚上完成440亿美元收购推特公司的交易后，第一则推文是“鸟儿自由了”。推特公司的标志就是一只鸟，马斯克的推文应该又是在玩双关语。法新社报道，马斯克稍早推文写道，他买下推特是因为拥有一个共同的数字城市广场，对于文明的未来至关重要。在这里，能以健康的态度就各种各样的信念辩论。马斯克完成收购推特，立刻开除多位最高层。知情人士透露，马斯克一口气解雇了推特执行长亚格拉沃、财务长西格尔、法务和政策长盖德以及总顾问埃杰特。马斯克曾经指控推特高层在垃圾账号数量上误导他。马斯克曾说，他希望击败推特上的垃圾邮件机器人，并公开演算法，让大众得以了解内容如何被推播。虽然会致力于防止推特变成散播仇恨和分裂的平台，但同时也要限制内容审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预计会加快与盟友达成协议，限制对中国的芯片出口，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周四宣布，将对欧洲第二高等法院欧盟普通法院作出的41亿美元 Android 的反垄断罚款提起上诉。按照规定，提交诉讼的最后期限是今年12月1号。这个案子源于2018年7月，欧盟委员会当时宣布，对谷歌处以 43.4 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原因是谷歌凭借它在互联网搜索市场的主导地位，对 Android 的设备厂商和移动运营商做出了一些非法限制。随后，谷歌对欧盟的裁决提起上诉。今年9月，欧洲第二高等法院欧盟普通法院作出了裁决，认定谷歌在移动搜索市场滥用市场主导地位，但是把罚款的金额从之前的 43.4 亿欧元降到 41.25 亿欧元。
根据最新的彭博亿万富翁指数，随着投资者对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未来增长轨迹的保持悲观，扎克伯格的净资产今年减少了1000多亿元。在第三季度收益不及预期后， Meta 股价周四早盘暴跌 23%， 开盘时股价低于100元，为2016年以来的最低。 Meta 周三公布的季度收入为277亿元，同比下降了超过 4%， 也是连续第二个季度下跌，其利润暴跌 52% 至44亿元。尽管如此，扎克伯格重申了继续 斥巨资开发元宇宙的承诺。 Meta 的现实实验室负责开发虚拟现实和相关的增强现实技术，这个部门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亏损了94亿元。截至周四，现年38岁的扎克伯格目前身家约360亿元。相比之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净资产为2110亿元。
对于欧盟在统一充电接口方面的规定，苹果公司本周已经给出了回应。负责全球营销的高级副总裁乔斯·维亚克近日公开表示，他们将遵守相关的规定。本周一，欧盟最高决策机构欧洲理事会批准了统一充电端口的方案，新规定在生效24个月后开始实施。虽然苹果公司没有透露具体转向 USB-C 接口的时间，但这一表态意味着目前还没有转向 USB-C 接口的 iPhone、AirPods 等便携式电子产品，在2024年欧盟充电接口的新规定生效之前，都将转向 USB-C 接口。目前有报道说，苹果已经在测试采用 USB-C 接口的 iPhone 15。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商务部官员周四透露，美国预计将在短期内和全球盟友达成一项协议，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生产设备。这一行动如果能够实现，将会扩大美国限制中共获得尖端半导体技术的效果，并限制中共利用高科技技术发展军事和监控民众的能力。请听报道。
周四，负责工业和安全的商务部副部长艾伦·埃斯特维兹在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活动上对听众表示，美国预计将在短期内与全球盟友达成一项协议，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生产设备的进一步行动。埃斯特维兹周四重申，指出川普时期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 FDRP 是一项出口管制，可以让华盛顿限制使用美国技术制造的外国机械产品的流通，这是美方在需要时可以使用的工具。他表示，美国也会在与盟国就多边方式进行谈判过程中分享有关中共威胁的信息。华盛顿官员也在直接与公司讨论出口管制问题。他也提到说，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供应商向联邦政府反映，他们希望出口管制是多边的，而让控制多元化实际也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我们也希望能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他说，美方行动完全是出于国家安全，华盛顿不会将贸易与国家安全放在同一天平上。当有需要为国家安全采取行动时，无论有何影响，总有自上而下的机制来解决这类问题。另一方面，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埃米丽·基尔克里斯在推文中说，尽管美国一直在与盟国讨论这些控制方案，但目前这些限制行动仍是单方面的，也是境外的。换句话说，我们还没有说服任何人。基尔克里斯强调，这并不是说美国不应该向前迈进，领导力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改变谈话方式，但其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尽管在高通胀和利率上升的情况下，夏季消费者支出放缓，但美国经济在第三季度年增长率为2.6%，优于道琼斯之前估计的2.3%，这是今年首次 GDP 达到正增长。请听报道。
美国商务部周四公布，经通货膨胀与季节调整，第三季 GDP 折合年率成长 2.6%， 高于预估的 2.4%。但和第二季相比，作为经济主要引擎的消费者支出在七月至九月期间有所降温。在强健的就业市场的支持下，更强劲的出口和稳定的消费者支出帮助恢复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增长。然而，由于美联储提高借贷成本以对抗长期通胀，受到抵押贷款利率飙升的打击，住房投资以每年 26% 的速度暴跌。周四股市涨跌互现，在第三季度经济以快于预期的速度增长后，道指上涨265点，涨幅 0.8%，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0.3%，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2%。 第三季度经济表现的信号好坏参半， 由于广泛的价格压力持续存在，消费者通胀仍接近四年来的高位。美联储继续快速加息，通过减缓经济活动以降低通胀。许多经济学家担心未来12个月内可能出现经济衰退，他们预计在加息已经开始削弱房地产市场和股市之后，美联储抗击通胀的努力将进一步拖累经济。房屋销售创下15年来最长的连续下降趋势，股市下跌并有望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糟糕的一年。不过到目前为止，关键的经济部门仍然保持弹性，就业市场有所降温，但由于就业人数强劲增长和失业率低而保持强劲。自3月以来，美联储已将基准借贷利率上调3个百分点，达到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以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在下周会议上批准连续第四次加息 0.75 个百分点被广泛接受，但随后可能会放慢加息步伐，因为官员需要时间评估政策对经济状况的影响。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